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3号，公元2002年8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专员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俄罗斯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引起各界强烈反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为西藏贫困病童筹募经费。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消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在北京发出由衷的呼吁，希望中国政府改善西部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释放许文丽等政治犯。罗宾逊夫人今天结束对中国的第七次访问时说，西藏人和新疆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对待尤其使他关切。这位九月将卸任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警告说，在拉萨和西藏的其他地区，西藏人变成了少数民族，而美国911事件以来，新疆维吾尔人面对更严厉的对待。罗宾逊曾当过爱尔兰总统，他把新疆、西藏的情况与英国统治爱尔兰时期相比较。他动情地说，作为一个爱尔兰人，我可以告诉你，这引起我的共鸣，因为历史上爱尔兰有种植园的时候，爱尔兰人就在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些地区成了少数民族，我们对此感受深切。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罗宾逊曾提醒中国当局不要借反恐来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和平抵制，他也对中国的严打提出批评。另据法新社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敦促北京当局拥抱政治改革，并警告指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仍令人极为关切。五年联合国任期即将届满的罗宾逊对于最近劳工领袖被关进监牢、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的镇压不断增加，以及大张旗鼓动用死刑等，特别感到忧心。尽管罗宾逊对北京当局在部分事务上与联合国合作表示若干称许，但他仍借抵中国展开第七次正式访问的机会，重申对中国人权情势的直言不讳评估。昨天在北京展开首个全日访问行程的罗宾逊告诉记者说，也许当前最重大的需求是推动能解决引发劳工骚动等根本问题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他说，问题不断增加，使得拥抱政治改革越发必要，但当局反而甘之表现自由，并对网际网络的使用设下种种限制。他曾与中国官员讨论这些问题。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昨天还批评中国的法律及做法仍未达到国际人权标准。罗宾逊夫人表示，中国近年来展示了改善法治的意愿，例如大量增加律师人数和其他法治方面的改革等。不过他指出，中国的法律及做法在很多方面仍低于国际人权标准。他特别提到中国法律中的任意拘留和缺乏司法独立等情况。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俄罗斯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引起各界强烈反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俄罗斯独立报透露，去年达赖喇嘛曾经计划访问蒙古，试图路过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没有向达赖喇嘛发放过境签证。当时双方曾经私下达成妥协，达赖喇嘛将在今年九月上旬被允许访问俄罗斯的佛教地区。俄罗斯当时保证，如果达赖喇嘛的访问带有纯粹的宗教色彩，并且不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话，将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俄罗斯的新闻时报分析认为，达赖喇嘛来访所选择的访问时间不太合时，因为俄罗斯总理卡西亚洛夫马上要对中国进行访问，卡西亚洛夫将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一系列相当艰苦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将决定俄国的一些工业企业是否能够获得中国的合同订单。那么这些合同订单被认为是这些工业企业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莫斯科呼声广播电台引述克里姆林宫可靠消息来源的话透露，普京总统的密友对俄罗斯政治、外交和国防事务拥有关键性影响力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洛夫外交部的决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中国曾经要求伊万洛夫干预达赖喇嘛访俄一事，北京方面曾经警告说，如果中俄关系受到损害的话，中国将会取消高达30亿美元的军火采购计划。俄罗斯新闻媒体普遍认为，怕影响同北京的关系是这次俄罗斯外交部采取上述立场的根本原因。对于达赖喇嘛不能入境，俄罗斯佛教社团反应强烈。上周六，几十名佛教徒在俄罗斯外交部门前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打出了“我们想见自己的法师，放达赖喇嘛入境”的标语。泰洛托库林婆齐大喇嘛透露，在信奉佛教的俄罗斯的三个共和国暂时还没有出现示威行动，但是他很难说以后是否会出现示威行动。泰洛托库林婆齐大喇嘛说，人们想从卡尔梅克、兔儿和布里亚特这三个共和国到莫斯科来共同举行抗议示威。我给卡尔梅克打电话说，暂时并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抗议示威是最后的一种手段，我们暂时还有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俄罗斯其他宗教领袖也对此做出了反应。根据文传电讯社的报道，俄罗斯东正教会表示尊重当局的决定，俄罗斯伊斯兰教会领导人表示，是否让达赖喇嘛入境应该由当局决定，但是当局应该考虑到佛教信徒的民意。俄罗斯犹太教领导人不同意当局的决定，犹太教领导人认为佛教是俄罗斯的重要传统宗教，所以对待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不应该采取官僚式的手段。俄罗斯佛教社团领袖阿尤舍耶夫认为，当局的做法侵犯了信仰自由，违反了俄罗斯宪法。俄罗斯佛教领袖们还打算向普京总统写公开信，希望普京总统干预此事。另外，俄罗斯佛教领袖们还认为，达赖喇嘛不能入境也将会使中国在俄罗斯佛教徒中的形象受到影响。俄罗斯独立报还认为，对待达赖喇嘛，俄罗斯要比前苏联当局严格许多，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前夕，达赖喇嘛曾经五次来到苏联访问，最后一次是在1991年。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身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健康大使的梁永琪日前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到西藏探访，了解当地儿童健康状况及考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当地的医疗项目。据《明报》昨天报道，在7天行程中，梁永琪分别到过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探访很多不幸的贫困病童，令他有很深刻的体会。今次探访活动会制作成电视特辑，将于9月中在无线翡翠电台播出，让市民了解西藏儿童的健康问题，为西藏儿童健康基金筹募更多经费。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喇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
我今天向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传统的学顿节。那么学顿是藏语的译音，意义为学是酸奶奶酪，顿呢就是宴会，合为酸奶宴。后来西藏地处高寒，每到夏季6、7月间，天气开始转暖，白虫惊蛰出土活动， 那么为了免伤害他们而为佛祖不杀生之戒律，藏传佛教格鲁派规定，从藏历6月15号到7月30号之间，不准僧人出师门活动，要在师中进行长静下安居，直到解职才能出师行动，我们藏语呢就称鸭涅。那么这个时候平民百姓都要取出酸奶向他们供奉，请他们吃喝，就故称为酸奶宴。他们也趁此痛饮玩乐一番，一吐数十日憋闷的之气。那么后来渐渐的演化到了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呢，不但喝酸奶玩乐，而且还演出藏戏等歌舞节目。开始呢以拉萨哲蚌寺为学顿节的活动中心，调集西藏各地区的藏戏团前来演出。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移居布达拉宫后，除了规定头天在哲蚌寺演出外，还要在第二天到布达拉宫演出，然后在拉萨市和各地巡回演出。那么18世纪后期呢，建成了罗布林卡，成为了达赖喇嘛的下宫。每到了藏历3月18号到10月初，历代的达赖喇嘛都要居于罗布林卡，所以呢学顿节时候又改为先在哲蚌寺演，次日到罗布林卡演。这个时候呢开始准许百姓进入罗布林卡观看演出，相沿下来形成了群众性的娱乐活动。那么沐浴节呢，就是藏历7月的上旬，一般是7月6号至12号。西藏地区普遍流行着到河中洗澡沐浴的习俗，这个时期正好是雨季刚结束，江河澄清，水流温和，风和日丽，气候呢是宜人的时节。那么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只要附近有江河的城市村镇的居民们，家家户户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到河中去洗澡。那么除了洗头洗身外，还要洗衣服洗被褥，洗去一身的污炭，油洗洗洗，消除疲劳。那么据说这个时候的河水就像圣水，可以调邪消灾，还要确保中年身体健康。那么节日期间呢，合家团聚在河边喝茶饮酒进食，叙家常谈古今，天伦之乐融融。那么西藏的青年男女呢，还互相邀请或竞相激浪求渡，或康歌高歌，或翩翩起舞，伴随着流水哗哗，别是一番的风光。那么据西藏的历算书籍的传载，太阳运行到第时速43度时，即藏历8月交接白露后的7日内，沉水星出现以后呢，阴之的一切水就成了甘露，此时的入水沐浴能消除疾病和罪孽，有如药浴，故名药水节。那么西藏的沐浴节概源于此，只是时间提前了。万国节，万国呢是藏语的印音，万即翁嘎，意为田野，田地果意为转圈，巡游何为巡游田地。那么这是西藏农业区的节日，没有固定的日期，一般大约在7月中，青稞和小麦成熟了呢，即将开镰收割的时候。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